多读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多读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今天来到了第十条，论人的回转。所以，整个第三、第四项教义的大标题是“论人的败坏、回转归向上帝，以及回转的途径”。所以我们终于来到了第十条，开始谈人的回转了。所以前面谈的都是人的败坏。多特大会的神学家们非常喜欢谈人的败坏。总共第三、第四项教义17条，谈到第十条才开始谈人的回转。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十条。所以从第十条开始，多特信经开始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充满光明灿烂的这个话题，就是还记得在之前我们讨论的都是很阴暗的，就是上帝的拯救，全人类在亚当里堕落了，然后上帝开始拯救计划，然后但是这个拯救的福音只传给了一些人，但是很多人在之前的时代都灭亡了，然后上帝开始把这个福音在新约的时候广泛的传扬，然后但是呢，传扬的人当中许多人并没有接受，对吧？这听起来都很低落的士气，对吧？但是终于在第十条说，有些人蒙福音的呼召就来到上帝面前回转，然后你说太好了，终于开始谈接受福音的这个现实。所以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谈的是接受福音的事实，然后我们来谈的是接受福音的原因，然后我们谈的是这个有效呼召的有效性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要谈了解这个有效呼召的教义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果效。所以我们先来谈接受福音呼召的事实。的确，福音呼召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人拒绝，但是圣经也向我们呈现，当福音宣讲出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会真正的接受这个福音。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传了两年，一个人都没有信，他都要放弃了，这个职堂事工实在是太失败了。然后但是上帝跟他说，不要怕，你要继续在哥林多传讲福音，因为在这城里有我的许多百姓。所以保罗之所以继续传扬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在永恒当中拣选了一些人得救，虽然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上帝的预定跟拣选是保罗继续不断传扬福音的动力的来源。这跟今天许多的人理解上帝永恒的预定跟拣选的教义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有人说，如果上帝拣选预定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觉得。保罗说，正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他们能够产生信心是通过福音的宣讲，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那但是最后令所有传扬福音的人，包括使徒保罗，他 他，你没看他写信给这些教会的时候，他的内心对于这些接受福音的人，他的内心是充满着激情和喜悦的，对吧？哪怕他们有的时候做的事有点忒那什么了，对吧？像哥林多教会这帮什么人，他们跟继母睡觉的这些，对吧？但是他对这个教会，他说，你们是宝贵的，你们是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像生孩子一样的痛苦，他经历过传扬福音一年两年，对吧？没有果效，没有人信，然后最后哗，真的上帝工作的时候，真的有人开始信主的时候，他经历过那个像惨难一样的痛苦，把这个教会生出来。然后他看着这些教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们是宝贵的，所以他充满着喜悦。所以这当一个人接受福音呼召的时候，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一直在工作。有的时候看似好像这个世界的王得胜了，看似十字架是上帝的失败，上帝的愚拙，上帝的软弱，对吧？但是保罗说，但是事实上十字架却是上帝真正刚强的彰显，是上帝的力量，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同样的，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教会的事工是借着世人看为愚拙的方式讲道，不搞点什么新鲜的东西吗？咱们不搞点活动啥的吗？当然搞活动，该搞活动搞活动，对吧？就是，但是活动无法使人产生信心，只有福音的宣讲才能。活动是可以建造一个好的 community， 这个很重要，但是最终信心的产生是圣道的宣讲。所以接受福音的呼召的事实告诉我们，上帝的确用福音外在的呼召来拯救他的百姓。因此我们不应该丢弃上帝所设立的蒙恩管道，寻找人为的宗教发明。福音外在的呼召一定会结出果子，就像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里面，虽然有许多地没有接受这个种子，但是这些种子撒在了好土里，然后被浇灌长大成熟，就会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所以这两个事实同时存在，那就是有一些种子撒在了路旁没有结实，有一些种子撒在了好土里最后结实了，这两个事实同时是为真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视角只限在一个地方，而忽略了另外一个现实。同样的，在婚宴的比喻里面也是一样，虽然有许多人拒绝了天国的君王的婚宴的邀请，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上帝的宴席桌上充满着宾客。所以耶稣说，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南从北从东从西来到桌前，天国的宴席前，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席。那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个是我们的重点。如果我们把重点过分的关注于，哎呀，这些撒在路旁的种子好可惜啊，这些人灭亡了好可惜啊，我们就会失焦，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就会失焦，我们忘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上帝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把上帝的计划放在心里，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落空过，最后上帝的葡萄园会充满着繁荣昌盛的结实100倍的这些葡萄树，会充满着果子，最后上帝的婚宴的桌上会充满着宾客，喜气洋洋，上帝的桌前不会空空荡荡的。所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的桌前也充满着他的百姓，耶稣基督的桌前永远不会空无一人。所以这个接受福音的邀请是我们所要关注的。而我们在这里面就像之前我们谈到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接受福音，而不是单纯的接受一些关于基督教的 伦理道德的教导，对吧？我们还是要区分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所谈的接受福音，是指一个特定的对耶稣基督死复活的福音的正确的理解，并且用信心去倚靠耶稣基督作为他的完美的义。所以我们在谈的不是接受基督教作为一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的现象，不是认为基督教对人类社会有帮助，这些人并不能被视为是接受福音的护照。所以我就不在这儿多谈这个什么，我有的时候总是写一些这些批判这个现代流行教会的话，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烦，这个人这么批判别人，总是论断别人，多么不好。但是我们说的是，神的计划不会被罪人拦阻，神的计划不会被罪人拦阻，包括教会的罪，包括教会里面的罪人，神总会实现他的目标，他发出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他拯救的人。而当这些人领受福音呼召的时候，这个呼召就被称之为叫做有效呼召。我们之前谈到太多无效呼召了，这呼召发出去之后没有回应，但是当人回应的时候，这个呼召就被称为叫做有效呼召，或者叫做内在呼召。OK， 那我们谈有效呼召，对吧？所以你知道第十条到底在谈什么？第十条在谈什么？在谈有效呼召。我们谈到有效呼召的时候，必须强调有效呼召和外在呼召是同一个呼召，而不是两个呼召。你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知道外在呼召是什么？谁还记得之前讲的外在呼召是什么 ？External call 叫什么？是干嘛？上帝借着圣道的宣讲，把这个福音呼召临到所有的人，对吧？而当我们谈在我们谈有效呼召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其他的事情，就是谈同一个这个呼召，但是变得有效了。所以有效呼召是外在呼召，也是内在呼召。这个是同一个呼召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都是上帝发出的，他们呈现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发出的邀请都是一样的，承诺的应许和条件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需要避免认为把这个内在呼召或者是有效呼召跟外在呼召把它割裂开，好像说上帝向那些非信徒宣讲的是一套，然后但是对他拣选的百姓单独有另外一套福音在给他们讲的，好像是什么秘密的福音啊？不是，这个福音都是同一个的。那我们回到这个宴席的比喻和撒种的比喻，就能理解这一点，是吧？起初被邀请参加宴席的人所得到的邀请，和最终坐在宴席上的人所得到的邀请，是不是同一个邀请？是同一个邀请，对吧？上帝没有说这个前面你们先去邀请他们，然后说让他们去另外一个屋，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不去，那屋臭，对吧？所以他们不去。然后现在上帝说，那你们换一个屋吧，这就变成两个邀请了，对不对？但是之前拒绝参加宴席的人所得到的邀请和最后接受宴席邀请的人所得到的邀请是同一个邀请。撒种的比喻也是一样，撒的种是一个种，是一样的种。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接受福音外在的呼召呢？所以我们就来谈的第二点，有效呼召的原因。多德信经告诉我们，有一种错误的人们认为错误的原因和一种正确的原因。首先我们来谈错误的原因。他说，当这些人接受福音的呼召的时候，这不归功于人，仿佛是因为他们善用自由选择，与其他的人不同。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原因，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的原因，这就是亚米念派所宣扬的，对吧？ 而这里面多德信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柏拉修主义。这是柏拉修主义。当多德信经这样说的时候，多德信经是在定这个思想是异端的思想，不是说多德信经这样定，而是说这已经在初代的大公教会已经被定下来，这是异端思想。所以在这一个在这种思想下，如果亚米念派的人宣讲的是这个，那么他们不再只是亚米念派而已了，他们是柏拉修异端。所以你现在知道，今天许多自称自己是亚米念派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实际上是异端，因为他们相信人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接受福音，才使得福音的护照有效。这是一个极其，对吧？我们在这儿谈的不是改革宗与亚米念派的神学的分歧了，我们在这儿在谈的是大公教会和柏拉修异端的区别。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非常注意。所以大公教会拒绝相信，不光只是改革宗，包括路德宗、安利甘宗，对吧？包括正统所有正统的宗教改革和罗马天主教都相信罪人是无法靠自己的自由选择来接受上帝的恩典的，说的广泛一点。所以包括罗马天主教也不相信这一点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些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说我相信我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由选择接受上帝的恩典，他是个异端。这不是我说的。就有人说王英牧师你怎么说这么狠，这不是我说，这是大公教会的裁决，这是2000年的大公教会的裁决，当然没有2000那么多，1500年差不多，从这个第二次奥兰治大公会议之后就是这样的裁定。那所以多特信经否认了这种异端的错误，把人接受福音的功劳归功于人的自由选择。为什么不能归于人的自由意志呢？因为前面第三条说过，已经阐述过了，在堕落之后的意志是全然败坏无能的。还记得第三条说，他们既不愿意也不能归向上帝，改正自己扭曲的本性，甚至也不想改正。所以这就是原因，因为堕落的影响。那么有效呼召的正确原因是什么呢？多德信经说，有效原因的正确的原因是归功于神。多德信经把归信说成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来就等于归信的意思，是吧？那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说我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归信，信靠上帝的福音，就是等于来到，所以等于得到了救恩。而不来则就是等于没有归信，也就等于没有救恩。所以耶稣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对吧？耶稣在用这个词 venire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it's okay 所以这些人有没有在耶稣周围？但是在耶稣旁边站着呢，对吧？那耶稣你还怎么说，还要我怎么来？我都在这儿了，你们到我这里来，我都已经贴到你脸上了。这个来不是空间意义上的，不是物理性上的来，而是属灵意义上的来，在心里面接受耶稣所说的，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说的他自己是谁，对吧？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但是谁可以到耶稣那里去呢？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所以你只是外在的来到耶稣面前是没有用的，必须是父吸引一个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到耶稣那里去。 那其他人有没有可能来呢？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排他的概念。所以你注意到我在说什么，我在说耶稣第一句说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这叫整体与部分的概念。你们学这个初中高中数学学没学过集合的概念，是吧？什么叫做子集，对吧？这些概念 很重要的，你仔细听，你上学不是没有用的，对吧？对于解经很重要。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所以如果 A 级是父所赐的，父所赐给耶稣的人， B 级是来到耶稣这里来的人，来者，对吧？那么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所以凡是 A 都是在 B 里。但这句话并不完整，对不对？那 B 里还包括别的呀。所以 B 里面 B 包括 C、B 里面包括一个子集是 C， 这些子集这个 C 不是父所赐的，不是父赐的，不是父赐的能不能够来到耶稣里面？如果耶稣只说了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那么如果耶稣只说这一句话，那么并不排除 C 属于 B， 对不对？从逻辑上来讲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耶稣只说了 A 属于 B， 但耶稣没有说 C 不属于 B， 所以耶稣必须还要再多说一些话。所以耶稣又说了什么？耶稣说第四十四节，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看这个双重否定就直接把 C 属于 B 的可能性排除了，所以 A 跟 B 是绝对对等的，只有父吸引的人才能来，若父不吸引 C就不能来，所以 C 不等于 B。 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你读经需要用脑子，对吧？需要用逻辑，所以你学逻辑学是有用的，对吧？这就是有效呼召的原因，归功给上帝所在，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上帝不工作的情况下自己来到耶稣那里。那我们谈到了这个原因，对吧？谈到这个原因之后，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归于人还是归于上帝？归于上帝。那这个有效呼召的有效性来自于哪里？你注意到，这个我会接下来进一步再仔细的再去剖析一些新的概念出现了。当我说这个有效性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些是外在的事实。当父吸引人的时候，人就会来到耶稣面前。但是当我说这个有效性具体的那个点到底在哪儿的时候，这个就在神学上产生争议了。这就是宗教改革跟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区别，宗教改革内部的神学之间的区别所在了。这个事实我们都知道， A 的集合绝对等于 B 的集合，这个都承认。但是使得 A 的集合里面的一个元素进入到 B 里面，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在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有分歧的。那 罗马天主教会认为说，这个过程当中的有效因的来源在于人对这个呼召的认同和合作。在于人的 consent， 和他的 cooperation。 这是罗马天主教，当然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思想，对吧？但是这个是天特会议最终定下罗马天主教的教规，对吧？所以他们也承认凡夫所赐的都会到耶稣这里来，最后都会得救。但是使得一个父所赐的人到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有效的动力是这个人他的认同和他与上帝呼召的合作。所以这样一来就把有效呼召的有效性建立在哪儿？建立在人的身上。但是虽然大部分的人会说有效性的来源在上帝，但这并不充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的加以明确。这个有效性不源自于，对吧？当我们说归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个有效性到底源自于哪儿呢？一种说法是源自于上帝的永恒的智慧和预知，在上帝的预知当中 foreknowledge。 换句话说，当我们说这个呼召有效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是这个有效性来自于上帝的预知，在永恒当中的预知，我们是说上帝在永恒的预知当中找到了一个说服罪人归信的最有效的途径、环境、时机，仿佛他预先看见了罪人可能产生无限多种可能的反应，然后最终选择一个最好的、最适合人归信的那种可能性。你注意我在说什么？你能听懂了吗？你们刚才听懂了吗？谁没听懂？我再重复一遍。来，我刚才说了什么？
刚才说的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大的区别就是……
等，不是哦，你看糊涂了。我现在说的这个。这个是也在这个不是就包括在宗教改革里面，有一些人是认为有效的原因是在于神的预知，对吧？所以我现在并不是说这是正确的，对，我现在在说这个不是正统的，就是多得信心的理解。OK， 我只在说这是其中一个理解。OK， 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需要再往下继续讲，我现在不能停在这儿，因为不然的话会把你们讲糊涂。等我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之后，你们一对比就知道了。OK，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于这种有效性是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意志跟人的意志的并发，对吧？这个就叫做 concurrence。这个 foreknowledge， 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有效性是在于当上帝的意志开始工作的时候，人的意志同时与上帝的意志一起工作。 OK， 而最后一种观点也是多得信心观点，是这个有效性的基础是在于上帝超自然的工作的力量的介入，所以是上帝的意志本身，然后是上帝超自然的这个重生的工作。 OK， 所以这个有效性的基础 现在你知道我在谈什么？这个有效性的来源，所有的人都认同说，没错 ，A 就是 B，A 里面所有在 A 里面的都在 B 里面。但是现在的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在 A 里面的人怎么有效的进到 B 里？一个父所预定拣选的人怎么有效的来到耶稣那里，真的来到耶稣那里，这个有使他有效的进入到耶稣的面前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一种认为，说这是在于这里面的人对外在护照的认同跟合作，就是因为这个。另外一种人认为说，不是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预知了他所处的各种各样的环境，然后最终选择让一个最适合他归信的环境发生在他的生命里，然后让他归信，对吧？然后另外一种说，不是在他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的并发当中，使得他最终有效的来到耶稣那里。但是我们说，不是在上帝重生他的那个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有效性所在。当然我们不排除他会认同会合作，我们不排除上帝的确预知，我们不排除这个人的意志会跟上帝的意志并发，但是我们在说这一切都不是真正有效性的那个点所在，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主动的重生的工作，所以才有了这，所以才有的这些。所以你现在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这个，如果你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它的前提是人是有自由意志还是没有自由意志？
前提是人是有意志的受造物，但是他的意志是被罪所捆绑的。等一下，我们再回答问题。我非常把你的问题写在小本本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回答问题了啊！让我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讲完。所以这个是有效性的真正的来源所在。最后我想要谈的这个中间我就越过去一些东西吧。那最后我想要谈的就是这个教义所产生的一个果效。最后多德信经说，使他们我觉得我可能还跳过的有点多，对吧？你注意到前面后面他又列了上帝在他恩典当中做了哪些工作，这还没有到第四点哈。多德信经罗列了上帝在永恒中的拣选，上帝在时间里的有效的呼召，上帝在时间里赐给他们信心跟悔改的心，然后拯救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他们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当多德经这样描述的时候，你注意到上帝是主动的施动者，而人是上帝工作的对象。那你会说，那这样难道不是把人描绘成了一种石头一样的，没有，就是完全被动的状态？不，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活跃，而人在上帝有效的工作之前的活跃体现在，他不是石头，他是一个积极的对抗上帝的一个人。所以人在过程当中不是石头，他是在拒绝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的施行是不可抗拒的，他能够战胜人内心的黑暗的力量，重新把人夺回。所以最后多德信经说，他上帝拯救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对吧？人在黑暗的权势里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对抗上帝。所以当人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他是非常活跃的，他不是一个石头，而是一个叛徒。而当上帝的恩典应用之后， 这个被上帝重生的意志也是非常活跃的，而这个意志活跃的顺服上帝。所以就像重生之前的意志活跃的悖逆上帝，重生之后的意志活跃的顺服上帝。所以这有可能回答了你的问题。然后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这个，就简单一下，这个教义所产生的果效。最后多德信心说，使他们可以宣扬那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不以自己夸口，指着主夸口。如果救恩的最终决定权在于人，包括接受福音这件事本身，那么人就正当的有可以夸口的理由，因为他自己选择。而正是因为救恩是上帝的工作，最终的决定权在于上帝，所以不是我们的工作，因此包括我们对福音的接受也是上帝工作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真正意义上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而不是只是谦虚而已。你现在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在说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得救这件事儿不是我做成的，不是跟我没关系，是上帝做的。而且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态是这个真正明白福音这个教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之所以教导这个教义，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人变得谦卑，而是因为这教义是的确如此，这是事实，就是上帝这样做的。而我们的谦卑的状态是这个教义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没有说我之所以这样教，就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你们变得更谦卑一点，没有。谦卑是正确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对，所以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就是我们教导的这一切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出发，对吧？这些教义本身并不是描绘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事实，但是会有助于人类的道德的形成，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对，对吧？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是假的，是吧？但是我们还需要基督教，为啥呢？因为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话，就没有伦理道德了，对不对？社会就沦丧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社会上有好人。那基督教你们还可以继续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神话故事，都是假的，对吧？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对吧？你把美德变成了教义的原因，我们为了想要有美德，所以我们讲这些东西，这是错的，反了。我们讲这些东西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真的，然后这些东西正确的教义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叫做伦理，叫做道德，叫做美德，叫做谦卑，对吧？所以这就是我最后我把这个第十条讲完了，对吧？然后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麦克风可以拿过来。你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我就想确认一下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刚才你讲那个谕旨的话，如果比如说你说人如果是有自由意志的话，我说错了，就是如果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你可以说，比如说你从小到大这些经历什么的，其实都是神安排的，就是。完全不是一个说什么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很多时候，然后他就是为了去准备这一刻而到来的，很多时候。 然后你如果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话，你可以说，就是无论我过去选择怎么样，我现在总是可以说，就是自己去随便选择，说到底是不是那个，就是神爱判。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说人没有自由意志，就是，我们就会导致一个宿命论，就是，
对对，
所有都是安排好的。
对。
然后，如果我们说人有自由意志的话呢，就会怎么样？
人有自由意志的话，就是你的解释的这种自由度就会更多一些吧，可能。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关于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一个叫做自由，一个叫做意志，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意志是人灵魂当中的一个功能，它是理性的，是在传统当中被理解是理性的欲望。那自由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要去定义自由意志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哲学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说的是，当人做出选择的时候，在上帝的永恒的预定当中，人所做的一切的选择都是确定的，因为上帝预定万事。但是当人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是自由的。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自由的定义是不受外界的暴力的强制而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但这种上帝的永恒的预定对于人的意志来说并不是暴力式的介入，而是超越性的超越人的意志的一个维度。所以人既保留着他做出选择的自由的同时，他所做的选择的确定性是由也在上帝的永恒的预定当中存在，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哦，我明白了，现在明白了。
很好的问题，谢谢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自由意志是在就允许我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就第一维度第二维度来说，自由意志这个词本质来说只存在于第二维度来讨论中，
人的意志是的。
对，
但是上帝的自由意志是在第一维度。
对对，就是这样，是吧？
嗯，
对。好，谢谢。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刚才讲的这个有效性的来源的具体的点有没有把大家绕晕？没有就好。但是这个是比较你是神学院也不会学的这些东西，我再给你讲的是超越神学院的级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 OK。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不仅是外在的呼召我们，更是有效的呼召我们。感谢你亲自的把我们赐给耶稣，叫我们能够来到他那里，并且能够与他联合。主要因为这一切并不是源自于我们的认同，不是我们的合作，也不只是因为你在你永无限的智慧当中为我们安排了那个最适合产生信心的环境，也不是源自于我们的意志可以跟从你的意志来一同的做出那个合你心意的选择，而是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你用你的圣灵重生我们，将我们的意志激活，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从那个坟墓里面走出来，如同像死里复活一样，能够奔向我们的救主。主要求你继续将这些能够使人的灵魂复活的福音，能够继续在这个全地宣讲。我们求你 的话语在世界各处被教导并且被遵行。也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听到这样的话语，并且能够真的从心里面领受和接受。请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包括我们在接下来的午餐当中的交谈，叫我们能够彼此建造，用福音的话能够彼此的鼓励。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